主获2010年3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上帝看重的人。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次回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一起来敬拜，在这个加拉太书3:1-14。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对，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为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律法原不在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不知道最近哈，就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在看加太书哈。你没有听牧师听到很烦，为什么牧师每次都讲因信称义哈，因信得福，因信怎么样哈？或许你再过两个礼拜一样哈，大概加太书里面，我不知道你在读加太书的时候，你都读到什么？因为读到很烦，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保罗不断的在说什么？在说这个因信称义，因信得福，因信得永生，然后什么？行律法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你就可以发现，加太书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说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个保罗在加太书写给加太人的这封信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些事情？因为当我们这个刚刚念的第一句哈，我们再给他翻啊，打开我们的圣经的第一，刚刚读的圣经的第一句，他说什么？无知的加太人呐、啊！保罗第一句哈，到这里的时候，他第一句就写无知的加太人。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啊，你会怎么样？还不太舒服，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啊，这个应该不止两个礼拜，那两个月前哈，我问哇，大概也这样，这个告诉我的同学哈，就是跟他说你很无知呢哈，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哈？因为啊，你知道最近我们的诈骗集团哈，有一种诈骗集团，他的手段哈。他就是告诉你我是国税局的哈，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啊你有一个户头哈，已经被怎样，已经啊被盗用，可能会被冻结哈，所以他就提供一个什么，他提供一个户头给你做什么，他说啊你要把你的钱啊放在这个户头上面，这样啊就保证你的钱安全哈。我这个同学就把他妈妈给他的钱哈，他妈妈给他的这个钱，应该给他一个户头，然后放个定存。他妈妈的钱把他放在他的户头里面定存。他呢，真相信，真的去把这个钱提出来，放到那个户头去。还好他及时发现哈，他这个就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就把这些人扣住了哈，还好没有被领走，被转走。但是要两个礼拜以后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把它提出来，所以我就这样讲：你很无知的，现在诈骗集团这么多，你还相信哈？对啊，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见这个事情。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不确定的这个世界或学说的时候，我们就会听信而游走在什么？游走在危险的边缘。游走在一种别人对你所说的这种啊一种的这个学说或者是一种的这个知识里面，然后你不知不觉就游走在这个危险的边缘，你有可能不知不觉你就怎么样，你就变成一个可能散播谣言的人，你可能就散播什么一个不真实的人，不真实事情的人。我都常常跟这个我的学生说，当别人跟你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请你稍微证明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要听了以后就马上把它传出去说就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正确的。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第一句话一开头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因为其实加拉太人他们对耶稣基督 从死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他们都很清楚。其实他们已经啊，从耶稣基督认识了啊，从耶稣认识了圣灵，也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见了耶稣的啊这个生命，然后耶稣的啊死跟复活，他们都经历过。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听到其他的学说，就离开了这个信仰。所以保罗非常的着急，保罗非常的烦恼这些人，他们的信仰去跟从随从别的学说，然后离开这个信仰。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这个紧啊，非常的这个迫切，想要让他们知道，你们所跟从的是有一点离开这个信仰。所以他开头的时候啊，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加拉太人。所以他非常的啊紧张这些事，这些加拉太人他们离开这个信仰。所以保罗在刚我们念的第二节、第三、第四节里面，他很清楚的说，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他在问这些加拉太人，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行律法吗？他说你们听信福音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你们只是靠着律法？保罗很清楚的在提醒他们，过去他们所经历的，如今他们已经放弃。所以他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你们是这样的无知。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这也在提醒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在面对现代的这种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所听到的是不是就是真实。有一次我去啊日本旅游哈，那有一个导游啊跟我讲了一他跟因为我们是一个台湾团，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回来思考一下哈。他说你跟日本人讲一个事情，他会很相信，很相信以后他会去这个啊证实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然后他会回来怎么样，然后他会回来告诉你你讲的是假的或者是真的。他说你跟台湾人讲一件事情哈，大概啊明天后天就传了很远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假的，他不觉得什么那么重要。有些时候真的我们需要去思考，是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了这个学说，或者是我们真的是不是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把它传出去。保罗一连串在问加拉太人，其实就是很清楚在提醒他们在信仰的问题。他说你到底是听信福音还是遵行律法？你看这句很简单，但是啊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成了基督徒，我们就会只遵循律法。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牧师会这么说？有些时候你未来怎么，你就为来做礼拜而做礼拜，你不是真的行在什么，行在信仰的里面，你只不过是因为习惯了，然后你来做礼拜，时间到了你要来做礼拜，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带来？你可能不是真的来听信这个福音，是你带这个人来，但是你的心没有带来。这有些时候我们会就只循律法，按照这个时间我们去做，但是没有真正的用心。他保罗在这里他说听信福音，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你的生命里面是相信耶稣基督，还是只是行外在的律法？第二个他说是接受上的灵，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你是接受上帝对你生命里面的改变，还是你靠自己？我这个礼拜五下午有点挫折，因为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会辅导学生在他们的挫折，或者是他有些时候他就来然后就告诉我这个牧师我失恋了，或者是这个我怎么这样。这礼拜有一个学生就跑来突然跑来，他就跟他们老师请假说我要去校牧师。我说 因为上课，我说你为什么在这里？他说我跟我们老师请假了，说我来向牧师找你这样。我说你都没有这个经过我同意就来了，如果你找不到我呢？他说你一定会在，他很有信心来。但是他的问题是，他说他很挫折，他的思想里面，我发现他的讲话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思考，他对自己不肯定，他觉得常常别人看不起他，他觉得他的讲话没有人喜欢他，所以他很挫折。然后我就用了协谈的方式来帮助他，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我的心很挫折，因为我发现我这一个小时里面，我都只用了协谈技巧在帮助他，却没有真正为他祷告。后来他出去的时候，他走出那个那个礼拜堂的时候，走出我们校牧室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还很挫折，我也很挫折哈，因为我觉得我是用忍的方式在帮助他。我发现我是用忍的方式在帮助他，我自己也很挫折，挫折在想，有些时候是不是我也靠自己的能力在行事？有些时候我只看到我自己的能力，却忘记了把我在做的事情交托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个加拉太的教会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过去知道行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再次更新，把他们的信仰交托给神，他们只活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只活在他们的生活的条例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强调，可能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保罗好烦哦，讲了好多次因信称义，行律法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但是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真的听信福音接受圣灵，还是遵循律法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保罗他很强调的是说，当我们领受圣灵就是得自由的途径，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不是靠着遵循律法的功来完成。所以我礼拜五会那么挫折，就是因为我常常用靠我自己的能力在面对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他用亚伯拉罕的例的信心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保罗他提出，他说上帝对所有的人都要求相信，就好像亚伯拉罕信上帝一样。所以在这里保罗陈述了两个原则，第一个他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然后这个信的人就一同蒙福，信的人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个真子孙，是在讲什么？讲一个后裔，是在讲一个传承，是在讲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用相信信来说明亚伯拉罕，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你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家庭以外。所以他在讲信的时候，是一个真正成为上帝的子孙，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这种生命。他说当我们因信蒙福的时候，你就得着福气，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能得着。但是有些人他不愿意，他就拒绝。我刚刚说的那个学生，他是即使是一个教会的青年，当我告诉他说其实你很好，你其实你的这个能力很好，只不过是你自己没有肯定你自己。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人，他也在我们学校的管弦乐团拉小提琴，但是他就自己没有肯定自己，因为他的同学之间对他可能不友善，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肯定他自己。我说你上帝给你很好的能力，他说没有啊，我只会拉小提琴，那什么都不会。我说那小提琴真的不会，那个不好吗？他说现代人又不这个，他们又不喜欢音乐，他们只喜欢打篮球，青少年都喜欢打篮球， 那个打篮球，那我看他们在球场上比赛的时候，那种热忱，那种呼声，所以他看中的是那个，他却没有看中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肯定他自己。其实他很有能力，但是就没有办法看中他自己。亚伯兰的信心也是这样，他说信的人就一同蒙福，是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会从他领受祝福。当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跟相信的时候，他说你就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的福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也提出，在律法里面的咒诅，他说在传统的这个犹太人，他讲这个律法的咒诅的时候，他归咎在于人的无能，因为人无能为力，所以达不到神圣律法的要求。这在讲他们一直在遵循，就像我们民间宗教在谈的，就是积功德，我能够做到多少，我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承受多少，那我才能够可以进得了那个他们所说的西方世界。犹太人也是在遵循律法的过程当中，我可以遵守到多完全才能够承受神的果。所以那个这个犹太人的青年才会来问耶稣说，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只跟他说，你变卖所有去分周济穷人，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指出，他说律法不能带给人祝福以外，甚至也是什么，一条行不通的道路。这条道路常常带领犹太人想要进入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很难，一直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祝福。所以他说，假如你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来遵循律法，来得到功德，或者来赢得上帝的恩典，他说这种人所获得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第二个，他说要靠着遵循律法来获得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第三种，他说既然无法完全遵循律法，就必受咒诅。所以他说圣经生命记里面记载说，不坚守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所以如果我们把律法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生活当作是一种准则，想要努力进天国跟上帝的关系有一种正常化，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种境界。在哈巴谷书里面也记载，在旧约里面也记载，唯有义人因信得生，也就是在我们的加太书里面常常说的因信得生。我们要因为相信来得着什么，上帝所赏赐我们生命。所以第四点，他说要和上帝建立正常的关系，唯有靠信心接受跟顺服上帝。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接受上帝所给你的一切。或许你还在比较说，我也没有比那个人好，我也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像那个人一样。以前我都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过，以前其实我不太喜欢我爸爸哈，因为我爸太穷了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让我学钢琴。我说到后来我还好，我18岁以后我还才知道学钢琴的痛苦哈，还好哈。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当下我会觉得你不能接受哈，是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用我们的私欲在面对我们的信仰。可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其实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他说要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想要得到平安，是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神以外，能够接受及完全顺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你的不完美，你能不能接受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人，你能不能接受上帝所给你的这一切。那个学生最后讲了一句话也让我很 shock 哈，他说我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帅，所以那个女生不会喜欢我，看我吓一跳哈。当然这是青少年会有的问题。他说因为这个女生都喜欢比较帅的男生哈， 我说不是这样的，你要先接受你自己。信仰也一样，当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的时候，接纳我们自己的时候，没有办法去顺服神所给你的时候，你就很难用信心去面对你前面的道路。什么是最安全跟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是上帝看重的人？我读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正是让我们去思考。他说有一群这个植物学家来到一座高山，他们想要来找这个植物，很特殊的植物。他们到了一个这个山边，发现这个山边呢，这个山崖边呢，就有一朵很特殊的花。可是他们没有人敢下去。他说刚好有一个年轻人，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苗族年轻人经过这里，他刚砍完柴，背着柴，他们就叫住他说：“哎，年轻人，这个啊，可不可以啊？这个啊，因为他们想说这个住在山上的小孩他比较容易。”他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呢、下到这个山崖把这个帮我们摘这个花。”然后就开了这个条件，给他多少的工价。然后他说：“你不用害怕。我们带了装备来，我们有绳子，还有这个安全的绳索，任何的东西我们都有，我们保证你安全。”这个苗族的年轻人听完之后就放下他的这个柴，然后就跑走了。这些植物学家觉得怪怪的，他说怎么这个我跟他讲完他就放下柴就走了这样，他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怪怪的。那后来没多久，这个苗族的年轻人又回来，这次不是他一个人，他带他爸爸来，他两个一起来。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好，那我们会帮你摘。”他的爸爸呢，就用了一条绳子，一头呢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一头呢绑在自己的身上，就慢慢的把他放下去。然后呢，很快的，他们就把这个植物学家要的东西，那个花就把它摘上来。当然这些植物学家也给了这他们刚刚讲好的这个价钱。他们呢也这个觉得很快乐，就因为他们要了他们东西。但是这个有一个植物学家就觉得很纳闷，就说这个我们有很好的装备，有很现代的装备，那为什么你不要，然后你只用了这个绳索。这个年轻人跟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当我要下到这个山崖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爸爸在上面一定会拉住我。我相信我的爸爸一定会拉住我。有没有听出什么来？有些时候外面的学说很多方式，他觉得 OK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很确信的，就像那个小孩一样，他知道他的爸爸绝对不会什么，绝对不会松手。在任何情况之下，最安全，在信仰里面最安全是我们的天父，他造了我们，他绝对会给我们最好的。上帝看重的是一个顺服的心。当这小孩要下去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一定是他爸爸对他的什么信任，完全的交托。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信仰里面，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我自己交托给上帝来带领？还是我还在想我的人生还可以怎么样，自己用多少的能力来面对我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希望我们再次来思考，所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是让上帝带领你，让依靠我们天父的手，那才是最安全。就像这个加太书里面，当保罗看见这些加太人，他们经历了圣灵，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他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可是他们还听从什么其他的学说，他们的内心里面就跟从了其他的学说。所以保罗说，无知的加太人，你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最好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你，因为那是一条最安全的。 的一条道路。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物质我们可以去享受，可以去使用，但是我们的心也单单把自己交托给神。我相信上帝所给你的绝对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天父的孩子》，因为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猜圣灵翩然降临，如寻良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就像这一个苗族的年轻人，他知道他的父亲绝对不会放弃他，他知道只有很简单的一条绳子，但是他相信的是他的父亲，不是这些植物学家所带来的各种的装备。他只相信他父亲会带给他的是什么？平安。希望你在生命里面也让神来看重你的信心，让他喜悦你。一起来。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命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永远你永远不变，我爱你。我猜生命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
在唱第二节的时候，希望你也很肯定的跟神说，神，我是你的孩子，很相信他的带领。你将我们自己来交托给神，让他的平安来进入你的心。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跟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各种的学说跟各种的语言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来分别，让我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主你所喜悦的。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各样的道理，好叫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有些时候不能明白，是因为我们无知。有些时候我们会跟从其他的学说跟言语，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种陷阱。主，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在面对 各样的侍奉，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跟诱惑，我们真的恳求神灵来让我们能明白主你的恩典，也叫我们能够常常依靠你，不是依靠各种的才能跟势力，也叫我们所行的事能够真的让主你所喜悦。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通过保罗再一次提醒加拉太人当中，也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是单单的仰望你，就如同亚伯拉罕过去没有耶稣基督你的救赎，因为他单单的信就在主你的怀抱当中，也让我们看见了主你自己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清楚那是一个永远的恩典，是一个永远的福分，也叫我们能够常常来看见，能明白我们所行是在主你的福分里面，是主你所喜悦的，是神你所看重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侍奉，面对挑战，面对各样的学说的时候，也叫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辨明这一切，跟随主你。主，谢谢你，谢谢你已经先爱我们。主，谢谢你也能够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心里面有你的平安跟喜乐，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单单仰望你，也求你将平安跟喜乐赐给我们，也叫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经对我们说，当我们追求你的时候，你就把一切所有的都要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也叫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一起站起来跟周边的人一起来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赐给人生命的主，谢谢你赐下丰盛的恩典，也谢谢天父你的慈爱，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从圣灵浇灌，让我们永永远远信靠你，从你得到福分，直到永远，阿们，请坐。